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沈拓，一个来自现代的灵魂，附身于被金人俘虏的宋钦宗身上，且看他如何扭转乾坤，重拾旧山河，复兴大宋，再兴清明上河图所画的盛世。第五章，不论如何，坐以待毙绝不是沈拓的习惯，哪怕是身死刀下，也比坐困北国几十年在惨死马下的要好。眼前的这伙少年虽然年轻幼稚，若是加以利用，却又比一群无耻无德无胆的官员要有用的多了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而不息，这样的强者语言在这个时代已经被文人集团和皇室贵族给忘记了。沈拓在这小小的五国城内，原本看到的全是颓废、惶恐、害怕、胆怯，整个文官集团和那些所谓的武将们一个个精神孱弱、萎靡之极，就算是国破家亡，却仍然只想着苟且偷生，对于对自身处境的抱怨和不满之外，对以往政治、军事上的失误殊无反思和愧悔之意。也只有在这些少年汉家儿郎的身上，才让沈拓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。数日之后，上京求赛在即，前来催请的使者也来了几波，沈拓却不比真正的钦宗赵桓，一听说金人召见，便吓得是魂飞魄散。他知道此行并无凶险，当下点选了一群侍从卫士，决定启程前往金国上京。他漫不在意，召集与宋氏群臣却是如丧考妣，唯恐金人刁难，沈拓此一次如肉包子打狗，再难返回。召集自己不便前来送行，于是连连发令，在五国城内的所有宗室、贵戚、大臣俱来送行。如此一来，在五国城矮小的土城门前，黑压压的站了千多人为沈拓送行。看到沈拓身边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正经卫士，只有一群十余人的少年簇拥着骑在马上的沈拓，众人都是皱眉摇头，觉得皇帝太过轻忽了自己的安全。沈拓知道众人所思，便笑道，哈哈，这一路上全是金人腹地，燕北边境也驻有边军防御，再加上一谋克的金兵护卫，朕身边不拘带几个人都很安全的。诸王并群臣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，只是心中惴惴难安，仍然是面露惊惶。这一群人都是东京城破时被俘，亲眼目睹了女真士兵的凶残与强悍，一想到皇帝要被人强招至上京，深陷在满身骚臭的蛮子群中，想起来便叫人胆寒。他们有的确实是担心沈拓的安危，也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只是担心沈拓稍有不慎触怒了女真贵族，连累众人。再加上沈拓身边就有百多名护卫的金兵，个个是剽悍凶猛，时不时的扫视群臣一眼，令他们是胆战心惊，不敢正视。沈拓面露苦笑，只觉得眼前这伙宋朝的大臣却与一群绵羊没有什么区别。其实不到200年前，就算是大唐王朝将要日落西山，残病不堪的时候，任何一个强镇的节度使也都能策马扬鞭，宣威于异域蛮族之邦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一头狮子带领的羊群和一头绵羊带领的狮群，高下强弱，立判。沈拓长吸一口气，暗道，哼，赵匡胤，你为一家之力误我中国数百年啊。他现在的身份是赵桓，心理上却全然不是，是以对赵家的开国帝王属敬意。是个中国人都知道，汉唐之后，由宋开始，中国开始积弱。澶渊之盟时有中国赐给蛮族岁币一说，靖康之后更有中原王朝称臣称职， 以致杀功臣求和的先例，种种耻辱千年之下仍让人是扼腕长叹。以往官史不过是在书上，犹自让人痛恨，而书中的情形就这样展现在眼前，此间滋味真的是令沈拓不知道该做如何反应才好。他不欲多看眼前情形，再看护卫在身前的少年班直，虽然身量不如常人，可是气概神情却是豪强自信，心中呢不免欢喜，向崇吉吩咐道：崇吉，头前开路，咱们这边动身。又转头向群臣说道：朕此去必定无事，诸卿且回。说罢也不再理会众人，只待前队前行，便轻控马缰跟随而去。他渐渐去得远了，却也听不到群臣议论。赵桓以前文弱怕事，更加不能骑马，是以千里北上只能骑驴坐车，哪里能如此刻的沈拓一般意态雄强，骑在雄俊的战马上竟是神态自若。个人心下讶异，不免议论，却也是不得正解。待沈拓去得远了，便也作鸟兽散。五国城濒临黑水，也就是后世的黑龙江畔，距离金国上京会宁府不过是500余里。当时金国初定，地方政会仍依旧制，以部落的形式统治。在燕京各处，汉民和契丹人都以农耕和定居的形式设州立府，修葺道路，阡陌相间。虽是比宋朝落后一些，却也是在格局上相差不多。而在这金国故地，仍旧是以游牧涉猎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，居住简陋，道路不修，条件如此艰难，带队的金兵谋客也知道男人皇帝文弱，于是呢加以照顾，每天不过日行数十里便可以休息。沈拓原本身体健壮，奈何寄居的这副躯体太过孱弱，这些天来有意加强锻炼，在马背上稍一颠簸，仍旧是疲惫不堪。反观自己身前的班直侍卫，虽然多半是未成年的少年，可一个个却是龙精虎猛，不将这点路程奔波看在眼里。纵然如此，更不要提那些自幼长于马背的女真士兵了。他心下惭愧，却反过来催着金人急行。那带队的谋客拗不过他，便每日加强一二十里，等沈拓实在是抵受不住，方才歇息。如此一来，却叫这些金人心生敬重，他们都想到，原来这男人皇帝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啊。这一日，个人一直奔行至晚，却是错过了宿头。极目望去，周围并无人家牧场，更不要提官府接待了。那带队的谋客胡沙虎便向沈拓说道：
今日是无法了，只得在此扎营野宿，委屈皇帝了。
以他的身份地位，其实根本不需要向沈拓交代，只是这些天来两个相处得近，沈拓性格豪爽大方，坚毅果决，却令胡沙虎很是佩服，隐隐然已将沈拓视作是朋友一样。女真人虽然残暴，却是性直，一旦欣赏对方便处处的客气礼遇，连带着这一小队的女真士兵都对一众宋人客气了起来，不像别队士兵对寻常宋人非打即骂。沈拓手搭凉棚四处看去，却只见天苍苍野茫茫，不但不见人影，牛羊却是也见不着半只。目光见处唯有残阳落日如血，枯草黄土苍茫。他呢向胡沙虎笑道：
哈，其实是我的过错，一意要多跑这20来里地，早知道在适才的部落歇息就是了。
他知道女真人性直，最讨厌繁文缛节，因此与胡沙虎说话时就连镇字都给省了。胡沙虎并不在意，跳下马来皱眉喝令，让众金兵下马烧木为桩，搭建营帐，又令人生火烧水准备做饭。一边忙着，一边向正在揉肩捏腿的沈拓笑道：
嘿嘿嘿嘿，皇帝不要同我们客套，你们中原人就是这样，偏生太多礼数。
沈拓也笑道：
哈哈哈，礼多人不怪嘛，这是咱们南边的话。礼节这东西虽然繁琐，不过却是人君所需，不然没有上下尊卑，那可不得了。
他不过是随口一说，胡沙虎却是感慨说道：
也是啊，当年咱太祖爷攻入中京，得了大辽天下，李安本搏击烈士，却仍然要与众臣商议，大家围在一堆，坐在一起，上下彼此没有距离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
他拍拍腿又叫道，
嘿，那可多痛快。可是后来太宗皇帝得了燕京，抢到了辽国狗皇帝的黄卧伞盖，依仗护卫，这一下子就变了规矩，咱们见了太宗爷就得叩拜称臣，就是宗室的完颜甲子弟也是这样，这一下子就好像省分了许多。我看呀，什么狗屁礼节，除了叫人在肚子里不舒服有什么好处？
沈拓看他满脸愤然，元代不说，心中略一思索，便夺到了胡沙虎身前，低声说道，
将军说话还需多加小心啊。
见到胡沙虎拿眼瞪他，又劝道，
哈，我知道将军是豪杰，不过世上很多小人，又何苦自找烦恼呢？
他先保后劝，却令这蛮夷将军舒服异常。其实这胡沙虎年纪大吧，又是从龙勋旧，当年随完颜阿骨打一同起兵，却只做了这小小谋客，也是因为太少心机，又多嘴多怨所致。他自己知道自己毛病，沈拓一语点醒，却也知道适才的话多有忌讳之处，便也横了在一旁旁听的众兵，怒喝道，
还不滚去做事，在这做甚？
这样一来，却是成了沈拓一个小小人情。胡沙虎直人粗性，便说道，
啊，皇帝稍待，我带几个人去打点猎物来，让皇帝打打压计。
沈拓待要阻拦，他却已经上马，呼喝着几个亲兵带着弓箭去了。此时女真人吃喝饮用很是粗陋，以肥肉片放在粗米上，就是上好佳肴。沈拓这些天来也是素得很了，当下看着他去了，却也罢了。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号码是雨静随风1629，也就是雨静随风的全拼，后面是四个数字1629。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可以随时看到各种信息，以及得知最新的发布状态。清明上河图就为您先播讲到这儿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